希伯来书11章，我已经讲了17节到19节，在教会我也讲过13节到16节。大家看11章哈，我跟大家讲过11章，好像是信心名人堂哈，都是信心旧约信心的伟人他们的信心的功课。给我们信心的榜样。然后大家看11章的第4节，大家找找看，第一个信心的榜样是谁？第4节，亚伯因着信。然后你看第5节，以诺因着信。第7节，挪亚因着信。第8节，亚伯拉罕因着信。11节，因着信，连撒拉自己讲到。撒拉是亚伯拉罕的妻子，然后你看17节，亚伯拉罕信心当然是很多的功课。其实，哪怕是我今天讲亚伯拉罕献以撒，用2次的时间，其实鼓励大家回去还是花一个时间的话，多看创世纪这些信心的伟人的功课，实在是很精彩的。然后你看17节，昨天晚上跟今天上午，我们讲亚伯拉罕因着信把以撒献上。接下来呢，我们今天看20节。以撒因着信，以撒因着信这一节实在是很短哈，我今天就跟大家讲以撒的故事，好不好？我们起来念20节，请。以撒因着信，就指着将来的事给雅各、以扫祝福。好，就这一节。下一节是21节，是雅各因着信，对不对？明天早上我就跟大家讲雅各因着信。我们今天晚上我跟大家看以撒因着信。20节就讲了这么一句话：以撒因着信，就指着将来的事给雅各、以扫祝福。雅各、以扫，如果我们看过，对圣经创世纪比较有点熟悉的话，雅各、以扫就是以撒自己的2个孩子，而且是他们2个是双胞胎。他们的故事，我相信大部分人也蛮熟悉的。这一节告诉我们，以撒因着信，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好像上帝特别感动他，把写这封书信给希伯来同胞的时候呢，特别写到了11章，把旧约。希伯来书的作者在写希伯来书这封书信给他的同胞的时候，当然他知道他的同胞对旧约历史，因为都是希伯来人，都是读过旧约圣经的，他相信。他也相信他的读者希伯来的同胞很了解这些创世纪旧约的他们的先祖信心的故事，但是他写到以撒的时候呢，就讲这句话，因为本来以撒在创世纪的记载就比他的父亲亚伯拉罕比他的儿子雅各的记载的篇幅就少很多，所以呢，我相信希伯来书的作者把以撒的信心就。归纳在这一句话呢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说，以撒的信心表现在这节讲得很清楚了，表现在哪里呢？表现在他给他的2个儿子各自祝福。以撒的信心表现在信心表现在祝福给他的2个儿子祝福这件事情上。所以，我今天晚上我跟大家分享的是以撒的信心，是特别是关于祝福的。什么是祝福？我还记得，我儿子去年12月刚满16岁，所以现在16岁多。我还记得16年前的光景，16年前他刚刚从医院出生的，在医院生出来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我还是神学生。我参加也是参加在美国费城一个华人教会，那个时候我们的牧师就去医院看毛六生了假定啊，今天下午有弟兄姊妹就知道了，我的女儿叫做假如，我的儿子叫假定。人家说如果有老三的话就假若。毛六在医院里头生了假定之后，我们的牧师来看我们，那我们的牧师就为假定祝福，就是祝福。后来当然，我现在做了牧师，如果 教会的怀孕的姊妹在医院生了孩子，我也都会去医院看他们。如果爸爸妈妈说牧师，这是我们新生的孩子，请替我们的孩子祷告祝福，我当然就很欣然高兴的就为这个孩子祷告，为这个孩子祝福。我还记得16年前我的儿子生下来的时候，牧师就在医院里头去看他的时候给他祝福，其他的话我都忘了，就这一句话我记得很清楚。我们的牧师说，这孩子一生都有肉吃。我这句话绝对不会忘记。我跟毛六哈，还有我们两个孩子，夏天我们还会来一趟，大家都会看到我们两个孩子。我女儿当然夏天来的时候18岁，你知道18岁的孩子爱漂亮，所以她也很会吃，但是她知道，哎呦怕胖，她吃的比较节制。我儿子的话，反正是男生嘛哈，我儿子大概比我高，然后快要马上就快跟他妈妈差不多高了哈。我们儿子毛六其实炒菜，在我们家煮饭的时候，其实如果要煮饭给大家吃的话，最少都就是4个人了，最少都要煮4、5个菜。如果那毛六很注重我们的营养，会有一个全素的素菜，会有一个半荤半素的，会有一个海鲜，可能还要有一个大肉的。我们儿子是吃肉，如果只吃到肉丝或者是绞肉，那不叫做吃到肉的。所以，毛六自己也一定也喜欢吃大块大块的肉。我也是喜欢爱吃肉的，我们家的人都爱吃肉。然后我的儿子呢，假定呢，更爱吃肉，一定要很久如果没有吃大块的牛排的话，都到嘴很久没有吃肉，牛排、猪排什么的。所以我们牧师给我儿子祝福那句话，我永远不会忘记。其实，这真是一个很好的祝福。为什么？如果他一生都有肉吃的话，肯定不会过苦日子哈。所以我今天跟大家来分享，以撒因着信表现在他给他的两个孩子的祝福事情上，表现在他为下一代祝福。我们首先来想什么是祝福？祝福并不是，哎呀，我也去在教会里头也。有姊妹要在医院生产了，我也会去看，然后会给孩子祝福，并不是祝福，不是这么一回事啊，不是说爸爸妈出做爸爸妈妈的，要牧师说啊，牧师要替我的孩子祝福，好，我就好，我说没有，你要帮你祝福，手按在孩子的头上，然后眼睛一闭，凭空我想到什么说什么，上帝就要照办，这个不是祝福，我再讲一遍哈。祝福不是祝福的人，随便怎么说，爱怎么说。上帝一听了，哎呀，这个牧师是我的仆人，他怎么说了，我就得照办。祝福不是这个意思，祝福是如果上帝对这个被祝福的人有一些特别的带领，一生有一些特别的计划，他也许会感动。祝福这个人的人，在祝福的时候、祷告的时候，圣灵感动他，说出一些被上帝已经定规、被祝福的人将来要走一些什么样的道路。上帝感动祝福的人，圣灵感动我，讲出那些话来，预先透露这个被祝福的人将来要怎么样走神的道路，怎么样被神使用。大家知道了哈。这个是主动被动完全不一样，不是我祝福了，我主动，上帝得照办，而是上帝已经定规，他要走一个什么样的路，上帝预备他走什么样的路，感动祝福的人将那个祝福的话说出来。好，我们知道祝福是什么意思之后，我们就来看以撒的祝福的内容。我相信大部分的人对以撒的故事有点了解，我们还是回头看以撒的祝福是内容是什么。创世纪的27章。创世纪的27章， 我们从26节开始读。我们从创世纪27章的26节开始读。其实那一天以撒给我们要从26节开始读，27章的26节开始读。你一开始读，你就读到了是以撒给双胞胎两个儿子中，他要结果他祝这个祝福。26节告诉我们，他把上好的福分给他的双胞胎的比较小的那个雅各祝福了。至于之前那一天发生了什么事情，等一下我们还会念，怎么会造成那一天雅各把那个长子的福分反而祝福到雅各身上，等一下我们会再看。我们先看雅各以撒怎么样给雅各祝福的。26节的第一个字是他，这个他就是雅各，就是被祝福的这个雅各，他父亲以撒。你看26节，我念给大家听。他父亲以撒对他说：“我儿，你上前来，与我亲嘴。”他就上前与父亲亲嘴。他父亲一闻他衣服上的香气，就给他祝福说：“我儿的香气如同耶和华赐福之田地的香气一样。愿神赐你天上的甘露，地上的肥土，并许多五谷新酒。愿多民侍奉你，多国跪拜你。愿你做你弟兄的主。”哇，我们停一下。愿你做你弟兄的主人，什么意思啊？雅各其实是双胞胎的比较小的，他把长子的祝福到雅各身上去了。他说：“愿你的兄弟。”愿你做你兄弟的主人，愿你做你兄弟的主人，变成他是主人了，他的兄弟还要侍奉他，他把长子的福分祝福给雅各了。29节，愿多民侍奉你，多国跪拜你，愿你做你弟兄的主，你母亲的儿子向你跪拜。你看看，你的兄弟要跪拜你，凡咒诅你的，愿他受咒诅；为你祝福的，愿他蒙福。我要继续读到40节，大家仔细看，仔细听。以撒为雅各祝福已毕，雅各从他父亲那里才出来，他哥哥以扫正打猎回来，也做了美味拿来给他父亲说：“请父亲起来吃你儿子的野味，好给我祝福。”他父亲以撒对他说：“哇，就看到了哈，等一下我们还会读前面的。本来以撒以为以撒祝福给雅各了，他以为他祝福的是给长子以撒，长子以扫。他就说：我不是已经祝福给长子的福分祝福出去了吗？你是谁？”32节，他父亲以撒对他说：“你是谁？”他说：“我是你的长子以扫。”以撒就大大的战惊说：“你未来之先是谁得了野味拿来给我呢？我已经吃了，为他祝福，他将来也必蒙福。”以扫这个做哥哥的发现又被骗了。34节，以扫听了他父亲的话，就放声痛哭说：“我父啊，求你也为我祝福。”以撒说：“你兄弟已经用诡计来将你的福分夺去了。”以扫说：“他名雅各，岂不是正对吗？因为他欺骗了我两次，他从前夺了我长子的名分，你看他现在又夺了我的福分。”以扫又说：“你没有留下为我可祝的福吗？”你看大儿子怎么说：“爸爸，还有没有什么福分你还没有祝福出去，还给留了祝福在我身上啊？”以撒回答以扫说：“我已立他为你的主，使他的弟兄都给他做仆人，并赐他五谷新酒可以养生。我儿，我现在还能为你做什么呢？”以扫对他父亲说：“父啊，你只有一样可祝的福吗？我父啊，求你也为我祝福。”以扫就放声而哭。好，接下来这一节哈，你们看中文圣经啊，我们先看3到38节，到38节为止，爸爸是什么意思？爸爸的意思说什么？我所有的福分我都已经祝福出去了，没有剩下任何的福分再可以祝福给你了，对不对？所以你看39节，他父亲以撒说：“地上的肥土必为你所住，天上的甘露必为你所得。”这是好话还是坏话？好话啊，对不对？ 所以我告诉大家，这一节中文圣经翻错了，和合本的中文圣经这一节翻错了。我们请迦南，你念英文39节的英文，大家仔细听得懂英文的，仔细听英文。等一下，我还会请德文再念啊。OK，英文是什么？Away from，Away from 什么意思？远离。所以呢，这一节呢，你看英文就说了，他父亲以撒说："我没有任何的福分留给你了。"他父亲就说，他父亲心，哎，做父亲的怎么明明知道是坏话，还会讲吗？我觉得好像圣灵继续感动他，就怎么说了？地上的肥土，away from you，远离你了。天上的甘露。英文是 away from。好，阿荣，请你，德文没有带德文本，这里有没有德文本圣经？哦，有德文圣经吗？好，请迦南再念德文的，德文我就完全听不懂了，大家听得懂的你听。创世纪27章39节。
antwortete sein Vater Isaac und sagte zu ihm, siehe, fern vom Fett der Erde wird der Brot jetzt sein und fern vom Tal des Himmels Mut.
我不懂德文，所以迦南，这个意思是跟英文一样的，对不对？对哈。所以中文在这个地方翻错了。中文的和合本，如果你不看和合本，你看新译本中文圣经各种其他的中文译本的话，你就会发现都改过来了。和合本已经翻译了快100年了。那个时候就在这个地方翻错了。好，所以如果我们一定要给和合本有一个修正的话，很简单，你把那个必为你所得，你改成一个不为你所得，意思就对了，对不对？所以这节圣经我们姑且用和合本翻译的框架，你把那个必改成不，就是那个意思就对了。所以三十九节，我们从38节开始，以扫对他父亲说："父啊，你只有一样可祝的福吗？我父啊，求你也为我祝福。"以扫就放声而哭。他父亲明知道没有带福，好像他父亲又继续被圣灵感动，就他父亲以撒说："地上的肥土不为你所住，天上的甘露不为你所得，你必倚靠刀剑度日，又必侍奉你的兄弟，到你强盛的时候，必从你颈项上挣开他的轭。"你看，这个就很连贯了，意思很连贯了，对不对？所以祝福，真正要说祝福的话，这叫祝福，绝对不是光说好听的话，而是凭着上帝的主权，照着上帝的主权，圣灵的感动，说该说的话，可能是好听的话，可能是不好听的话，都是祝福。可见祝福的意思不见得是好与坏，而是祝福的人凭着上帝给他的感动，为被祝福的人说出，也许是说出一些定规他一生的道路。所以我今天晚上跟大家分享的，以撒因着信是表现在他给孩子的祝福。所以祝福是透过祝福者给被拣选、被上帝拣选的人，说出上帝在这个人身上，也许是一生的带领，一生怎么样来走他的道路，一生怎么样侍奉神。所以从以撒的爸爸以撒的身上，我们学到一件事情，我们要为我们的下一代祝福。今天晚上跟大家分享的第一点，我们要为我们的下一代祝福。我们要为我们的下一代祝福的意思，或者是说，我们的下一代，我们肉体的下一代是我们的儿女。我们属灵的下一代是谁呢？我们属灵的下一代就是我们教会中下一代的接棒者。我们要栽培，我们要祝福，我们要为教会的下一代寻求接棒人。我们要盼望教会的下一代比我们这一代更好。 属灵的人、属神的人，不仅仅是此时此刻在神的工作上全心的侍奉，属灵的人也要经常为我们的教会的事工、神家里的事工、神国度的事工寻找我们下一代接我们棒子继续建立教会、继续传福音、继续建立神的国度的下一代在哪里。所以基督徒属灵的人应该希望我们的下一代比我们更好，我们也应该要有一个心智，我们要比我们的上一代为神做更多的工。我举两种例子哈，圣经中有两种例子，一种是下一代希望比上一代好，上一代也盼望下一代更好。举个例子，我们来看以利亚、以利沙的例子。我们看列王记上，列王记上，列王记上的十九章，列王记上、列王记下，其实也是旧约很精彩的。如果有机会的话，也许我会跟大家分享到列王记上的信息，也许是夏天我来的时候，或者是如果年底我还来的话，也许跟大家分享列王记上、列王记下的信息。这一节大家很，你熟悉圣经的你会很清楚的，十九章的第四节，这是以利亚的事情。十九章第四节，他自己在旷野走了一日的路程，来到一棵罗藤树下，就坐在那里求死，说：耶和华罢了，求你取我的性命，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以利亚是大先知，这句话让我们看到他的胸怀是什么。上帝啊，你把我接去吧，我不如我的列祖。这个人的心智是很好的，他觉得我们要比我们的上一代做更大的事工。所以呢，以利亚的徒弟是谁？以利沙。以利沙就跟以利亚一样，同样的有一个心智，以利亚就找了一个徒弟，以利沙是有好的接棒人，比他的心智一样不输他。我们接下来看以利沙说了一句很有名的话，翻到列王记下，列王记下的第二章，列王记下的第二章，这个是师父以利亚要是被接升天了，以利亚跟他的徒弟说：徒儿啊，你要我替你做件什么事儿？你说，你看以利沙怎么说。这个是列王记下第二章第九节到第十节，列王记下第二章第九节第十节，过去之后，以利亚对以利沙说：我未曾被接去离开你，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只管求我。以利沙说：愿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以利亚说：你所求的难得，虽然如此，我被接去离开你的时候，你若看见我，就必得着，不然必得不着了。以利沙怎么说？以利亚真的是好好的培养这个徒弟，真的是有这么一个好的接班人，跟他一样的心智，是下一代要比上一代做更大的事工，为了神的国的缘故。他怎么说？老师啊，愿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以利亚、以利沙是个很好的榜样，我们要寻求下一代，下一代要有个心智比上一代做得更好。圣经中还有一个例子是只管这一代不管下一代的死活，有这么一个例子，只管今生，我今生今世过好日子，下一代的死活管不着了，有这么自私的一个人。这个人竟然是谁你知道吗？这个人是西西家王。我们来看以赛亚书，他讲了这么一句，实在是一点都不智慧的话。西西家王，以赛亚书39章5到8节，当然了，这些旧约的故事很精彩的，我不可能今天跟你讲太多，我们就来看，这是一个以西西家失败的例子。我们就从39章的第5节，以赛亚对西西家说：你要听万军之耶和华的话，日子必到，凡你家里所有的，并你列祖积蓄到如今的，都要被掳到巴比伦去，不留下一样。这是耶和华说的，并且从你本身所生的众子，其中必有被掳去，在巴比伦王宫里当太监的， 西西家对以赛亚说，你看西西家这句话讲的实在是不智慧，实在是失败的一句话。西西家对以赛亚说，你所说耶和华的话甚好。当然了、啊、先知讲耶和华的预言当然好啊。他怎么说？因为在我的年日中必有太平和稳固的景况。好自私啊，我年日，在我在世的年日，国中太平就好。这个就是不管下一代的死活。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为我们的下一代祝福。我们怎么样培养我们的下一代？我们怎么样栽培他们？我们怎么样为他们祷告？我们怎么样为他们祝福？今天下午跟明天下午都还会再谈家庭教育，我们怎么样教养我们的子女？我们怎么样带领我们的儿女，也仍然在主里头谨守这个信仰，一生侍奉他？这一次我是第二次来欧洲，2005年的时候，我们全家来欧洲玩过。来欧洲玩，第一个要看的，2005年来的时候呢，是我有一个好朋友，从小一起跟我长大的，他在欧洲读过书，他一起来玩。他说，在欧洲要看三样东西，一定要看，用三个 C 字母的，第一个 C 是 Church， 为什么？欧洲的教堂都非常的宏伟。第二个 C 好像是，古堡那个字是什么？对 ，Castle 那个字也是 C， 要看古堡。第三个 C 我就忘了是什么 C， 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哈？我们真的看了很多的教堂，特别是我们经过了欧洲最大的教堂，应该是德国科隆那个大教堂，对不对？哦，那个教堂真是大，大教堂大门前的那个就有很大的一片石板地，很高很高。我就发现，哎，好多游客怎么看？这样子看头痒得很不舒服，干脆躺下来看。我们也学着这样躺下来看，好舒服啊！哇，那个教堂大，真是高。科隆大教堂，德国有名的嘛，哈。但是你知道很悲哀的，我们进去看，德国不只是德国啊，欧洲很多的大教堂，只是变成观光客去参观游览的。就我所知，你们当然比我了解欧洲，欧洲当地的教会越来越荒凉。就我所知，我们去看那些教堂的时候，有的时候白天，哪怕不是礼拜天，有一些人在里头祈祷，也开放给游客尽量参观，都是年龄很大的老人。我没有说错哈，你们比我更了解欧洲，欧洲的教会，当地的教会荒凉，为什么？只看到老年人，看不到下一代。当然。一代一代的荒凉下去，我真的是盼望在欧洲的华人教会，我们不要走这种失败的道路。当然我知道，我来两个礼拜，我就知道欧洲的华人教会对下一代的事工有很多的难处，有很多的挑战，有很多辛苦的地方。所以这次也是上帝的恩典，我来这里，上帝也带领我太太，也愿意辞掉世上的工作，跟我一起来。他就为，他是很爱孩子的人，他就准备了很多的儿童的好玩的东西，带了一箱。大家有看到，我们带了一箱过来。他说第一天晚上的时候，孩子就问了：“还有这么一大箱好玩的东西呀？什么时候都才可以用到啊？”我们毛六就说了。这一次都会用到，还没用完的话，就来每个礼拜天来教会啊，都会用到啊。我们也真的是希望，不论是在任何地方的教会，儿童事工很重要。儿童事工完了，接下来的青少年事工也非常的重要。我们不为，如果我们不为我们的下一代祝福，我们不留意下一代的话，我们华人教会也会跟当地教会一样，慢慢慢慢就只有往荒凉的道路上走去。我们怎么样的做下一代的事工？我们怎么样的为我们的下一代祷告？我们怎么样的为下一代祝福？ 特别是我们教会的下一代在哪里？我们教会的下一代在哪里？我来了这里之后，看到现在教会的主席是迦南弟兄，才28岁，很好啊。你们敢用这么年轻的人做教会主席？不过我看他真的是很好的一位弟兄。但是我们不要忘了，一代一代的棒子传下去，都要问我们的下一代在哪里，教会的下一代在哪里。你自己愿不愿意成为那个下一代？这个下一代，教会的下一代，不见得是年龄轻啊，对不对？不见得一定是年龄比我们轻才叫我们的下一代。同样的，如果我们现在在教成人主日学，或者是在教儿童主日学，或者是现在在做执事，或者是现在在做长老，或者是现在在做核心同工，我们下一任电补我们上来的，可能也许年龄比我们高，没有关系。但是是我们把棒子交下去的在哪里？我们有没有只是霸占这个位置，不愿意交棒？我们就算愿意交棒，我们有没有栽培下一代愿意能够出来侍奉？我们愿不愿意做那接棒人？举例说，如果迦南弟兄今天跟某一位弟兄、某一位姊妹说，你也出来侍奉，因为迦南很年轻的，他跟你说的可能你年龄比他大嘛，但是也需要他这一任做完了，也可能需要把棒子交出去。他如果来邀请你的时候，你说："哎呀，我还不是那么成熟，我还没那么预备好啊。"亲爱的弟兄姊妹，教会的下一棒在哪里？问题是，你愿不愿意做那下一棒，做一个接棒人？就算你愿意，我们还要问我们自己。当然，我鼓励大家愿意接棒哈，但是我们要问我们自己："我愿意接棒，接下来呢，我怎么接这个棒子？"趁着我们现在还没有把棒子交在我们手上的时候，我们要好好的热心爱主，好好的在圣经上下功夫，好好的读经祷告，好好的栽培自己的灵命，有成熟到一个地步，能够做接棒人。我当然鼓励每一个人愿意去做接棒人，当教会的负责的同工、核心同工、执事、长老，已经在要求我们出来侍奉的时候，我们当然要说愿意。但是我们要在说愿意之前，我们要好好的、谦卑的学习侍奉，把自己摆上。不然我们教会没有下一代，不然我们教会没有下一棒，教会只有往荒凉的路上走去。我们的下一代在哪里？所以我鼓励，不论你现在在教会里头已经在负责什么，现在在教会里头已经在负责事工的。你在你现在这个事工的负责的位置上，可能是教儿童主日学，可能是教成人主日学，可能是做执事。你在现在这个任上在做的时候，还要想到一件事情：我这一任做完之后，我要想到谁可能接我这个棒子。就像吴样现在在弹钢琴，你在弹的时候，你也要在想，万一哪一天上帝带领我又去别的城市、别的国家读书了。活泉教会，我走了之后有没有人接着我能够弹钢琴侍奉？大家知道我的意思了哈。不论你现在在做哪一个侍奉，你在做的同时，你还要想，上帝哪天带我走的时候，谁来接这个工作？这是一个很实际的一个建议，对不对？要为教会培养下一代，要为我们的事工培养接棒者。教会才有希望，这个是我跟大家所分享的。以撒给他的孩子祝福，我从祝福，特别是给每一个教会的弟兄姊妹讲，为我们的下一代祝福，我们肉身的下一代，让他们敬虔爱主，我们自己敬虔爱主，愿意热心侍奉。我们的下一代才会敬虔爱主，热心的侍奉。我们没有办法过一个敬虔爱主、侍奉神的生活， 我们的下一代不可能过一个敬虔爱主热心侍奉神的生活。为什么？因为孩子的眼睛是雪亮的。你对上帝是多么的真心的敬虔，你的儿女才会有榜样。不然儿女说了，我那个爸爸妈妈每个礼拜天去教会，私下我最了解的，他去教会我绝对不会去，因为他礼拜天去教会，平常礼拜一到礼拜六过什么样的日子我太了解了。一个人自己过敬虔的生活，才能够带领出敬虔的儿女。我们要为我们肉身的下一代祝福栽培，我们也要为我们教会属灵的下一代祝福栽培。好，我们继续谈这个，继续谈这个以撒给他的孩子祝福。接下来我要再跟大家分享一点，就是你看谁蒙了祝福啊？雅各。雅各凭什么蒙祝福啊？那么诡诈那么坏的一个人，骗了他哥哥两次，第一次是骗了什么？把长子的名分骗来了，第二次呢就把祝福也骗来了。第二个我想跟大家分享的问题，我们一同来思考的问题，就是雅各为什么会蒙了祝福。我想我就立刻给大家这个答案，雅各得了祝福，就是要让我们知道上帝无条件的拣选我们，就要在我们身上彰显上帝的爱。雅各为什么蒙了祝福？就是要让我们看见上帝无条件的拣选，在我这个人身上彰显神的大爱，让我们谦卑的知道，要让我们学习，我们跟雅各一样，都是百分之百堕落败坏。中国人有句话说什么？头顶长疮，脚底流脓，那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坏透了，对不对？从头坏到尾了，没有一寸是好的。我相信雅各竟然那块料子竟然把哥哥的福分给骗来了。为什么雅各蒙福？只不过就是要让我们知道，我们跟雅各没有强到哪里去，像我们是完全堕落败坏的人，上帝仍然无条件的拣选我们，将他的大爱临到我们身上。但是我们也不要高兴得太早，跟大家分享这一点，还有很重要的一点要跟大家说的。不论我们多败坏，上帝都无条件的拣选我们，把爱放在我们身上。但是千万不要以为说好了，我蒙恩了，一切都没事了。希伯来书，我们看希伯来书有一句话说，这句话千万不要忘了。我们看十一章，对不对？我们看到十二章，十二章的第六节，十二章的第六节，大家一起来念好不好？希伯来书十二章第六节，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所以你看，神的爱是无条件的。雅各那么败坏，我们也没比他强到哪里去，上帝都无条件的爱我们。但是呢，主所爱的必定怎么样？管教。他所爱的我们都是蒙上帝大爱成为他的儿子，成为他的女儿。但是我们一旦成为神的儿子，成为神的儿子，神的女儿，上帝要怎么样？鞭打。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要鞭打收纳的儿子。同样的，收纳的女儿，我们不是他的儿子就是他的女儿，上帝要鞭打。亲爱的弟兄姊妹，雅各为什么蒙了祝福？因为上帝无条件的爱就拣选了我们，很好啊，不要高兴得太早。当然我们一开始要好好的高兴，我们竟然蒙了拣选，蒙了上帝的恩典。但是不要忘了，上帝要管教我们。我们先来看雅各怎么被管教。雅各骗了他 爸爸一次，结果呢，你看他儿子骗爸爸，他骗他爸爸，他一个儿子骗他爸爸，后来他被几个儿子骗，大家知道圣经的说十个儿子骗，对不对？他那一天骗爸爸的时候，骗爸爸说他哥哥身上长了很多毛，我相信毛多到一个地步，你知道雅各怎么骗？他妈妈教他的，把那个动物皮穿在身上，给他一摸，爸爸一摸，他爸爸那个时候已经眼睛老眼昏花，一摸，哎呦，这么多毛，这是我大儿子。骗完爸爸之后呢，妈妈已经把那个野味煮好了，又香。他爸爸那个时候，以撒，你看我们今天早上说，以撒十几岁的时候很愿意，以撒到了老年的时候贪腐口腹之欲，闻到那个哇，那个野味好香哦，一摸，哎呀，这个就是这么多毛，一吃下去之后就被骗了。就替他雅各祝福了，从觉得雅各是老大，把那碗利百加煮的野味那么香的野味吃下去之后，最多两三个小时吧，雅各骗了他爸爸，骗了多久？两三个小时之后就穿帮了。为什么？哥哥回来了，啊，爸爸已经被祝福出去了，爸爸说 你是谁？刚才我已经祝福了，最多骗了爸爸两三个小时，对不对？哥哥回来就穿帮了，但是两三个小时骗他爸爸，结果他被他那十个儿子一骗，骗了多久？22年。从那十个哥哥把雅各最心爱的小儿子卖了之后，到他下到埃及跟小儿子约瑟做了埃及的宰相团聚，22年，被儿子骗。利百加呢？利百加偏心。骗雅各，所以帮着雅各骗爸爸的祝福，有没有？你知道哈，利百加为了骗她的丈夫，利百加溺爱宠爱惯这个雅各，一起跟雅各骗老爸爸，就这么一件事情哦。你当然知道以扫后来发现弟弟又骗了他，结果怎么样？以扫想追杀他弟弟，对不对？雅各就离家了，去投奔他的舅舅了。明天早上我讲雅各的事情。雅各、利百加一起骗他的老爸爸。那个事件之后，雅各只好逃掉了。那一走，从此利百加那一辈子就没有再见到这个心爱的儿子一面了。主所爱的必定管教。雅各跟利百加，母亲跟儿子联手来骗老眼昏花、贪图口腹之欲的以撒，好像完成了上帝的计划，把福分弄到了雅各身上，但是好像帮了上帝的忙。好像结果不错，按照上帝的定规的旨意成就了。但是请你仔细听一个属灵的原则，这个属灵的原则非常重要。上帝的恩典可以让我们有的时候做错事情竟然有好的结果，因为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对不对？万事都互相效力，有的时候我们失败软弱做错事情，上帝仍然他的主权的大能让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所以有的时候也许我们做错事情了，竟然还有好的结果，那是上帝的大能，那是上帝的恩典扭转，让那些事情让我们学到功课。可能结果不错，但是请你听一个很重要的属灵原则，结果不错并不代表我们的动机是对的，结果不错并不代表我们的手段是上帝悦纳的。所以如果结果好像不错，并不代表我们的动机是对的，手段是对的，心态是对的，以至于结果好像不错，上帝仍然要我们为我们做错的每一件事情要刑罚我们，否则上帝就是不公平不公义的上帝。上帝因为爱我们他才管教我们，因为上帝所爱的他必管教。这就是今天下午 家庭教育同样讲了一句话，因为我们爱我们的儿女，所以我们要管教。不管教，那叫做恨恶我们的儿女；不管教儿女，那个是毁了我们的儿女。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我刚刚讲了，雅各骗他爸爸一次，一个儿子骗爸爸，结果呢，他十个儿子骗他。雅各骗他爸爸一次，结果呢，他的舅舅骗他几次？十次，对不对？雅各自己讲的嘛，舅舅啊，拉班，你十次改了我的工价。更好玩的，他怎么骗他老爸爸？兄弟互换，对不对？中国有个故事，什么狸猫换太子，有没有？做弟弟的去冒充哥哥的身份，上帝真的很幽默。结果呢，洞房花烛夜，喜欢的是妹妹。第二天早上起来一看，是姐姐。我有没有说错？上帝很幽默，喜欢的是妹妹嘛，对不对？哎，我忘是妹妹，我没讲错哈。第二天洞房花烛夜都已经过了，醒来一看是姐姐，这玩笑开大了。上帝真的很幽默，他用做个弟弟的人骗他爸爸，又跟骗爸爸是哥哥，结果呢，他的婚姻第一天，上帝给他幽默，好好的管教。亲爱的弟兄姊妹，神所爱的，他必管教。也许我们的手段错了，我们人错了，我们的动机错了，我们心错了，上帝有大能让他成为有好的结果。但是我们所做错的每一件事情，上帝都要等价，都要为我们所做的每一件错事情付上代价。所以我们不要欺骗哦。圣经告诉我们，上帝最痛恨的罪有一样是欺骗，有一样是欺骗。我顺便就多说几句话，我们在管教我们的儿女的时候，特别要好好的对付我们儿女。每一个人从小长大，最欺骗是不用学就会。我们儿女欺骗的时候，一定要好好的鞭打，把他那个欺骗的习惯要扭转过来。因为欺骗是魔鬼上帝最喜欢用的方法。魔鬼最会欺骗。好，我就分享这点，分享到这里。雅各为什么得了祝福？只是要彰显神的爱在罪人的身上。但是上帝绝对不溺爱，上帝拣选我们，爱我们，但是仍然要管教我们，要我们为我们的罪付上代价。我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一点是祝福的意思，第二点雅各为什么蒙了祝福，第三点很简单，你应该想得到的，以扫为什么失去祝福。以扫为什么失去祝福？以扫失去祝福就是他轻看了长子的名分。应用在我们今天的身上，就是上帝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美好的计划。我这两天跟大家说了，我们每一个人离开我们的祖国来到这个地方，一定有上帝的美意。上帝都给我们每一个人有一个美好的计划，上帝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给我们有一个托付，带领我们的儿女参加教会，加入教会，传福音，一同同心的建造教会，栽培教会的下一代，栽培我们自己的下一代。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上帝的托付，如果我们不尊重上帝给我们的职分跟上帝给我们的托付，我们就对不起上帝，对不起我们自己，对不起我们周围的人。以扫为什么失去祝福？ 因为他有愧于上帝给他长子的身份。给我们的功课就是，我们上帝给我们什么样的身份，什么样的职分，我们要尊重他，否则我们就有愧于上帝给我们的托付，上帝的祝福，上帝的荣耀就像以扫一样离开我们，会离开我们。所以我自己是做牧师的，我非常宝贵珍惜上帝给我这个做牧师的职分。同样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来问我们自己，我们上帝给我们的职分是什么。我们做爸爸妈妈的，那都是一个上帝给我们极其尊贵的职分，让我们做爸爸妈妈。上帝让我们做妻子，让上帝让我们做丈夫，也是极其尊贵的职分。我也警惕我自己，做牧师的碰到教会的缺失，碰到弟兄姊妹的做不对的事情，我要指责，我要纠正，否则我有愧于做牧师的职分。以扫为什么失去祝福？最后我要讲一点最关键的一点，最关键的一点，请你仔细听。我们回到我们刚才读的《创世纪》，以扫为什么失去了祝福？一个最关键的原因。好，我们看27章。我刚读了，我们不用再读了哈。我本来跟大家说，我们这一堂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从26节开始读，对不对哈？我说25节之前有记载雅各怎么把他哥哥那个长子的福分骗过来，对不对？其实我刚才故事已经大概讲了，我们就节省时间，我们就不再念了哈。我们再回到我们刚才读的26节到40节。先问大家哈，好了，大家回忆一下哈，刚才我们读那个故事的时候，有没有记载以扫哭了？有没有？有没有？哭得严重不严重啊？严重不严重？很严重啊！你看圣经怎么记载的？34节，以扫听了他父亲的话，就放声痛哭。哇！中文是这样讲，放声，声音很大，而且呢，痛哭。还有没有什么地方你记载他还哭了？又记载了38节，你看，以扫对他父亲说：“父啊，你只有一样可祝的福吗？我父啊，求你也为我祝福。”以扫就放声而哭。以扫有没有哭？哎呦，哭了，哭得好厉害，哭得痛苦得不得了。哭得很难过，但是我要大家来找找看，大家来想，大家来找，以扫为什么哭？为了什么以扫哭？失去祝福。还有呢？讲得很好，没错，失去祝福。这个失去了这些祝福，表示他失去了什么？你觉得他在乎那个长子的名分吗？哎，董英，你讲大声点。哎呦，我不敢说圣经，我不敢说我的想法一定对了哈。我倒蛮同意董英的看法。这个祝福没有了，当然哭啊。但是这个祝福没有了，失去了什么？哇，天上的甘露也没有了。地上的肥土也没有了，五谷新酒也没有了。所以哈，我们来想一想，这个以扫为什么哭？你可以不同意我的看法，我把我的看法跟你们分享，请你仔细听。以扫是为得不到地上的产业而哭，而不是为失去永恒的生命而哭。我再另外一种讲法，以扫是为今生今世短暂的享受失去了而哭， 却不是为了那永恒的属灵的属天的恩典得救福分失去了而哭。我不知道你同不同意我的看法。所以他这个哭，哎，我们问我们自己哈，我们蒙恩得救那一天，我们当我们圣灵的光照我们，当我们想到我们自己是罪人，我们想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而死，有没有人觉知信耶稣悔改的那天有痛哭过？我相信很多人有，对不对？没有也没有关系，我没有说一定要哭哈。我告诉你，我信耶稣从来没哭过。倒是年龄一天一天的大，做牧师、传福音，慢慢体会上帝厚恩在我身上，赐福我，对我那个恩典，对我的福分。也许我这就会还我还会跟大家分享，我曾经掉过。越来年纪越大，越体会到上帝对我的那个恩典，我会哭，会流泪。我当初信耶稣的时候，因为我从小在教会长大，哪一天哪一个时刻我认罪悔改、决志信耶稣，我都不知道，因为我从小在教会长大，所以每一个人信耶稣的过程光景可以不一样。我知道很多人知道哪一天被上帝光照，承认自己是罪人。痛哭悔改，但是哈，那种真正的认罪痛哭悔改，跟以扫这个痛哭不一样。怎么说呢？看到自己的罪，罪恶深重，压到我没有指望，而耶稣基督为我的罪流血，替死在十字架上。把我的罪担挪去，那种痛哭的哭，叫做悔改，对不对？英文那个字叫做 repent。但是呢，不只是以扫哦，有今生今世也有很多人失去了财富，失去了地上的产业，而哭，那个哭不是悔改的，那个哭叫做后悔。我怎么没有抢先我弟弟一步拿得抢这个祝福啊？哎呀，我当初怎么那么笨呐？被我那个弟弟把长子的名分给骗去了。我要是机灵一点，我就不会被骗了。我痛哭啊！我怎么那么笨呐？失去了祝福，那个不是悔改，那个叫做后悔。后悔英文字叫做 regret。大家知道我的意思吗？德文有没有比较对应的字？有没有？英文是 repent 是悔改，后悔是 regret。亲爱的弟兄姊妹，以扫为什么失去祝福？因为他的哭是后悔，而不是悔改。他的哭是为没有得到地上的产业而哭，而不是为失去永恒的福分而哭。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今天要跟大家发出一个挑战。你今天是基督徒，但是你真的悔改过吗？我们对我们的罪是悔改还是后悔？亲爱的弟兄姊妹，真正的基督徒，你必须要曾经为你的罪痛心的悔改过。你真的要发现，我自己是头顶长疮，脚底流脓，坏到底了。我自己完完全全没有办法救自己，那个罪恶，我自己的这个罪压在我身上喘不过气来，以至于我看到耶稣基督愿意把我的罪挪去，我为我自己犯的罪痛悔，我知道我自己是一个罪人。那种痛哭才叫做悔改。当然不见得要痛哭，我要跟大家带出来的重点是，你真的觉得你是一个罪人吗？为什么教会中有一些人会骄傲， 我昨天晚上跟大家讲的，为什么基督徒有一些人在教会中很难跟别人一起同工侍奉？因为他骄傲，他觉得他的意见最对，别人都要听他的意见。为什么会有这种人？为什么会骄傲？因为他没有真正的认罪悔改过，他从来没有真正的发现，他不过是我们这种人从来没有真正的发现自己不过是一个可怜的罪人。如果我是一个可怜的罪人，我有什么好骄傲的？如果我们真的知道我们是一个罪人，讲过多少丢人的话，看过多少丢人的事情，听过多少丢人的东西，想过多少丢人不该想的事情，我这样一个破烂的罪人，若不是耶稣基督的宝血遮盖洗净我们，我怎么好意思站在台上人五人六的打个领带，牧师讲道还有别人听？大家懂我的意思吗？一个没有真正认罪悔改，看到自己那个罪是多么可怕，让我活不下去，不叫做真的基督徒。没有真正的看到自己的罪，没有真正认罪悔改的，不是真的基督徒。当然骄傲，可是依靠人物哦。真正知道自己是个罪人，怎么可能骄傲？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是基督徒，你曾经悔改、认罪悔改过吗？或者你只是后悔的那一种的过程？哎呀，我过去真的是，哎呀，做了一些不好的事情。亲爱的基督徒，你要什么？你要的是什么？你来教会信耶稣，要的只不过是地上的宝贵、地上的财富、地上的产业吗？或是你真正的是羡慕那永恒天家的美好，就是我跟大家讲的更美的家乡？你是要永恒中那个最美好的上帝，上帝是最宝贵的。就像昨天博文问的那个问题，上帝是最宝贵的，跟上帝比起来，其他世上的一切东西都是次好的，都可以放弃，为了要得到那个最好的。以扫为什么失去祝福？因为他要的不是上帝，他要的是地上的产业，有限的福分，不要却把那个最重要永恒的上帝的福分却忘了。你要的是什么？我们这个基督徒要的是什么？是要上帝自己那个最美好永恒的恩典，还是我们只不过想图的是今生今世短暂的物质、短暂的产业而已？你要的是暂时东西，还是你要的是永恒最佳、最有重要的东西？我们就算哭，我们是为自己的罪哭，或者是你知道我们有时候哭，为什么哭？为别人误解我们而哭，为别人欺骗我们而哭。以扫为什么哭？他觉得我被弟弟骗了，我真的是不公平，弟弟怎么可以骗我？他哭了，他是为别人骗他而哭。以扫认为别人对他不公平而哭，以扫却不是为他自己的罪而哭，他一点都没有认罪悔改，以至于他还不听爸爸妈妈的话，他还去娶外邦的女子，他最后哭完之后呢，我要杀了我的弟弟。你就看得出来，他根本没有为自己的罪悔改而哭，而是为了他弟弟欺骗他而哭，不是为罪而哭，却是为弟弟欺骗他而哭。为什么这两种会不一样？你仔细听，像以扫那样子哭，只是为地上的有限的产业，为别人欺负他而哭，为不公平的遭遇而哭，哭完之后呢，可以继续做坏事，要追杀他的弟弟，哭完之后呢，可以继续过我的生活，我爱怎么过我就怎么过，过去我叫以扫，我将来还叫以扫，我过去叫贾士荣，我哭完后悔，哭完之后我还是贾士荣，我可以不要变，我还是我，我要做什么我还是做什么，这叫做后悔的哭。哭完之后呢，人不需要改变，你听得懂吗？真正认罪悔改的哭，痛悔自己的罪而哭，哭完之后呢，要改变。所以为什么雅各蒙了恩典？雅各虽然那么坏，他后来 被上帝改变。我明天早上跟大家讲，雅各改变，他不但改变，名字也换了，以前叫雅各，后来叫什么名字？以色列。为什么？上帝说你要悔改，你要改变。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生今世，我们也很明白啊，后悔的哭很简单了，眼睛掉完眼泪了擦擦干就好。为什么？我还是继续过我的日子，我以前过什么日子我继续过我什么日子，我以前的做什么事情我继续做我的什么事情。但是呢，为自己的罪痛悔认罪的那种哭，哭完之后呢，我得改变啊，那个才难啊。过去犯罪哭完之后呢，真正的悔改完了之后呢，以前犯的罪就要开始一步一步的远离，离开以前犯的罪。不然的话，人家都笑我们基督徒了，你们基督徒认罪悔改真 cheap， 真便宜啊，对不对？每个礼拜天到教堂去认罪悔改一下了，礼拜一又继续过自己的生活。所以我说，如果没有改变的话，不悔改的话，小偷继续可以做小偷，还可以信耶稣。为什么？反正偷完了之后向上帝认罪悔改，礼拜天悔改完了，礼拜一呢继续做小偷。为什么？反正上个礼拜我偷的，昨天礼拜天我已经认罪了，明天礼拜一我继续偷六天，下个礼拜天我再去悔改，上帝又把罪都涂抹干净了。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基督徒还可以继续做基督徒又做小偷。但是真正的认罪悔改是什么？认罪悔改，悔改的哭，真正的痛悔的哭，哭完之后我们要离开我们罪恶的生活，要改变。但是你放心，一定会改变。真正的基督徒认罪悔改之后会改变，不是靠我们的能力，我们这点能力怎么可能改变我们自己？感谢上帝，上帝的大能会改变我们。明天早上我跟大家讲雅各的故事的时候，就会发现雅各能改他自己吗？改不了了。但是上帝能够改变，这就是上帝的大爱。为什么雅各蒙祝福？他无条件的就拣选我们成为他的儿女，他的爱就是这样子临到我们。我们痛哭也是圣灵感动我们痛哭，看到圣灵的光光照我们，看到我们那个罪呀，痛哭悔改。圣灵上帝赐我们能力改变，这是我们的信仰最美所谓的福音。为什么？看到自己的罪，不是我看见的，是圣灵的光光照我们看到。然后呢，痛苦啊，我怎么是这样子破烂的罪人啊，怎么办？耶稣替我们担，担完之后呢，不能再犯同样的错误了，我得远离那些罪啊，做不到啊，我这个肉体哪做得到啊。上帝改变我们，上帝赐我们能力改变，这是我们的信仰最宝贵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要今生今世的还是要永恒的？你要看得见的祝福还是要上帝他自己？你要真正的悔改还是仅仅后悔完了继续过自己的生活？亲爱的弟兄姊妹，上帝的爱临到我们，自己改不了，上帝可以帮助我们改变。让我们经常的警惕自己，我这个基督徒是真基督徒还是像以扫一样？我是不是真的曾经谦卑的承认我是一个可怜的罪人，而真正的认罪悔改过，真正的被主耶稣的宝血洗净过？愿上帝祝福我们的生命，愿上帝祝福他自己的话语，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做祷告。我们请摩西弟兄带我们祷告。